好，我刚刚讲的那个，除了对比以外，还有类比的事。就刚刚讲，他跟宝玉跟那个柳这这跟蒋玉菡，他们之间呢、啊，他们之间，我讲呢，有一种认同的感觉，他完全认同的感觉。那么他这个，尤其是那出戏里边，他认同了他。啊，那个玉的时候认同他，别忘了他是那个蒋玉菡，他是莲花在佛教里面特别有这个意义啊，特别有意义，这个在佛教里边，在佛教里边特别，所以他的这个莲花。那么我们下面一个再有一个人，宝玉柳湘莲，你看看。一个是蒋玉菡一朵莲花，柳湘莲又是一朵莲花，啊，我想他取这些名字不是随便的，不是随便的。柳湘莲这个人也很奇特，啊，这个人呢啊，这个人很奇特。他虽然是世家子弟，但是他喜欢玩枪弄棒，他还有一个，大家我们要注意的，他喜欢票戏。他也是演员，在某种意义上，后来他不是这个跟那个尤三姐有一段关系吗？尤三姐希望嫁给他，有没有？尤三姐非常希望嫁给他，那不是他都给了一个鸳鸯剑给尤三姐做聘礼吗？鸳鸯做聘礼，后来尤三姐。这个他后来他听说尤三姐是这个东这个贾珍的小姨子，他觉得贾珍跟他的姐姐尤二姐已经有了一段了哈、啊。那么尤三姐他也怀疑他不真，怀疑尤三姐不真，就把那个聘礼拿回来，后尤三姐就自杀了，有没有？以示贞洁自杀了。自杀了以后，这个柳湘莲。他怎么样？后来剃发出家了，有没有？剃发出家了。柳湘莲跟宝玉也有很特别的关系。宝玉不是讲吗？他对于普通一般的男性，他不睬理的，也不是。他跟柳湘莲呢，哎，也有一种惺惺相惜的这种的。他第一次见面，他跟他讲了惺惺相惜的这种的关系啊。柳湘莲后来出家了，别忘了，宝玉是不是后来也出家了？所以这朵莲花显示告诉他听，这两朵莲花，一个是告诉他听，一个是显示出家这条路，啊，出家这条路，一个朵莲花显示是在人间完成他的夙愿。所以这两朵莲花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宝玉的化身，都是宝玉的化身。这个柳湘莲呢，只是他出家这条路，啊，出家这条路。所以他这种类比的这种人物，所以如果通通加起来，柳湘莲呢，就这个蒋玉菡呢，秦钟呢，然后这他的贾政呢，通通加起来，所以。宝玉这个人物就很多面，就他的整个的那个意义，就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一层，一层比一层厚，一层比一层厚，所以他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这个好像这当然他也是个多情种子啊，跟好多女孩子谈爱啊这样子啊，他我想也不仅是这个。它还有多层多层多层多层的意义在那边，多层意义在里边。那当然很重要很重要的，他的这一个这个里边呢，最重要的一跟他在一起的，当然就是林黛玉了，就是林黛玉了啊，贾宝玉林黛玉。那么他们两个人，我刚刚已经讲了，在临河边三生石畔，他这个绛珠仙草说他用临河的水来灌溉他，他要报恩，水到到到 到这个人间来要还泪给他，全部是这很美的一段故事，也就是要是泪尽人亡，也就注定了也是这个悲剧的故事，悲剧的故事。那这个他们两个的缘分是什么缘分呢？如果说这个贾宝玉跟花西人他们是熟缘，他跟这个林黛玉什么，现在可以讲的是仙缘，这两个人是在仙境里边已经结缘了，所以这个你们大有注意的，那个他们两个人在前世间已经结缘，所以他们之间是一种爱情神话。在某种意义上，不是他两个又写得好，好像他在世间的时候，两个小儿女你来我往的那种，写得非常好 ，teenager 嘛，那种互相的这你来我往的这种小儿女的情感啊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他两个人就是仙缘，这其实是个爱情神话，这个爱情神话。那黛玉啊的这个。他们两个人，两个人这个第一次见面，曹雪芹写的好的哪里的？他们是你想想看，宝玉那个样子或者黛玉的样子，在什么人眼里边，你看的最准确最深刻，那当然。宝玉在黛玉眼中，对不对？在黛玉眼中看他就不一样，这个黛玉也是在宝玉眼中看他就不一样，所以说他在这个第三回啊，他们见面的时候，第三回见面的时候啊，你看他看他这个黛玉看宝玉，你看他穿的怎么样子啊？最后你看他啊。面如中秋之月，色如春晓之花，冰若刀裁，眉如墨画，鼻如弦胆，睛若秋波，虽怒视而似笑，即沉思而有情。你看啊，你看这个东西，你看他讲的，月显得面如敷粉，唇若丝织。转盼多情，言语若笑，天然 一段风韵，全在眉梢，平生万种情思，西堆眼角，那哪里有真的这么一个人？看起来像个神仙一样，像神仙一样。不过讲他的一生的情。其实多的这眼睛都要冒出来了，你看啊，甚至他发脾气的时候，那眼睛一蹲也是情，是不是？他是情种嘛，他就是情种嘛。所以这个黛玉看的话是一生的情，你再看那个时候黛玉还没有进贾府的时候，就有一个和尚还是哪一个在那个警告他。就说你不能见最好不要见最亲近的人，就是不要见最亲近的人啊。后来最近呢碰了宝玉，果然一场悲剧收场。那他们两个人很有意思，黛玉看他是这样子，看黛玉看他是这么美貌的东西，但是呢这个作者很有意思，世人看这个普通一般人看贾宝玉呢是什么样一个人，你看这个西厢月还有一个这么一个啊，无故寻仇迷恨，有时是傻如狂，纵然生得好皮囊，腹内原来草莽，潦倒不通数物，愚顽怕读文章，行为偏僻性乖张，哪惯世人诽谤。他其实这个宝玉呢也是这么一个人， 也是这么一个，也是这么一个。哎，我们那个不是常常在讲的那个 佛道里面的圣人呢、啊？讲的是痴啊、傻啊，有没有？西方也有嘛。西方那个 Saint Francis， 会听鸟语的那个，跟鸟讲话的，也是这个是疯疯傻傻的。大概什么疯啊、傻啊这种傻的，在某种方面来说，他是那种圣人，那种这个在是有这种特质啊，疯傻的什么特质。其实宝玉是一个非常不平常的这么一个人，那就是非常不平常。那他跟黛玉，当然了啊，两小，他们两个人，你看他一去的时候，啊，两个还睡在一起，小孩子嘛，那么一起长大的嘛，那么这个黛玉嘛，这个跟宝玉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常常讲的黛玉什么小性子，对不对？小性子，有理无理戳他一下，有理无理，他对这个宝玉要戳他一下，那当然嘛，宝玉旁边那么多美女，反正那个黛玉那个是当然非常不安全了，但是非常没有安全感了，要试他一下，宝玉呢越痛，这样嘛，那才好，戳他一下，他痛了，表示他还爱他。是吧？所以他是有无缘无故给他几下子，我教书的时候，有时候发了一个问卷什么的，问你们最喜欢哪个女孩子？这个尤其是男学生，跟我说，很少人喜欢林黛玉，都怕。怕我们林姑娘，怕我们林姑娘小性子吃不下。这个是，其实黛玉，你从另外一方面讲，你看啊，黛玉别忘了，她是苏州姑娘，她是苏州人，你说她苏州人，苏州姑娘本来就是比较这个 delicate 啊，比如说这种苏州女孩子嘛啊，苏州人。那第二呢，她这个，她本来她家里头她是独女儿，对不对？独女儿，林如海，她爸爸林如海，他们林家虽然从前也是很官家，也蛮大的官家，她到了林如海也不过是这个。中上阶级，那比起贾府来差一大截了。所以大家你注意看那个黛玉先进贾，一开头第二、第三回他进贾府的时候，这个作家这个作者非常详细的，那时候一定是几进的那种大的这深策大院了的。那种的这个仆人穿梭往来，那种的架势，那种的这种建筑，我想对黛玉来讲都是一个威胁，都是威胁。虽然他在家里边唯我独尊，可到了这个外祖母家里边来，到外祖母家里来，他是自己，他自己又孤高自赏。这个黛玉非常自负，非常孤高自赏，还有才貌双全的这么一个女孩子，是吧？在家里边独女儿，也是很受宠的这么一个女孩子。到了这，现在寄人篱下，既然到了这外祖家，那处处对她来说都是一种威胁，对威胁。所以她在贾府，她在贾府里边。这个也蛮紧张的，他心中生怕落人褒贬，所以呢，无形中他为了要防卫他自己的，要保卫自己的尊严，保证有时候无缘无故他会有攻击性的，有攻击性的，而且他天生又非常的天真，他的心机。按理讲，这个女孩子其实她非常纯真的这么一个女孩子，就是人情世故不是那么 不是不能，等一下我跟那个宝钗来比，那就完全不能不是两回事了。他是非常的非常非常这个任性，非常任性，非常天真，非常这么一个女孩子，那当然就在这个贾府里面处境不容易，处境虽然他的外祖母贾母很疼怜他，疼怜他的原因是因为他的母亲贾敏，就是他的母亲，就也就是贾母的女儿死得早，他只是连孤儿、那比起他这个其他的真正的贾家，你还是他到底是外人，他到底姓林不姓贾啊？他所以这很多很多原因，或者他当然宝玉这。哎，宝玉对他很好，宝玉爱他什么的，但是呢，他的不安全感，他的不安全感，他是时时要试他，时时要试这个宝玉啊，试的宝玉简直是这个没办法啊，这个很那是，他要把他真心试出来，后来把他试出来了，试出真心，他就比较放心了，比较放心，所以这个林姑娘，后来呢？这个别忘了，林姑娘她生肺病的、生肺病的人比较特别敏感，生肺病特别敏感。我小时候生过肺病，我知道。这不是因为生肺病的人特别敏感啊，这个而且多疑，我倒没有多疑，我的在。不是，是林黛玉很多很多疑啊，很多疑，说是他这个后来那个医生去看他，都讲了，他说他原来就是讲的，其实他生病，他很多很多很多那种多都是小心多疑啊，这种东西啊不安全，他是从病来的。那不管怎么样，如果你对林黛玉比较了解她的背景，了解她的处境，了解她，因为她对这个对她的宝哥哥一往情深，她所有的情感就算都放在这个宝哥哥身上，是吧？你看嘛，她是就是她怎么，难怪她患得患失之心太重。这宝玉拿他也没办法，你知道宝玉怎么办呢？他要爱他怎么剖析他也不太不也也也也这个没有使办法，使得那个黛玉安心，使得黛玉安心。他们俩的感情，你会觉得他黛玉还有这，黛玉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失魂嘛。他这个带下面一张，我看啊，黛玉呢，他就是失魂嘛，你看啊，他是他整个人，那整个他当然也很富诗才，而整个的 makeup， 他整个人上，他是只是一首诗一样，他非常的这个敏感啊，而那种有时候比较脆弱的。你看他宝玉看黛玉的时候什么样子？你看宝玉看黛玉，你看是吧？两弯似楚非楚的笼烟眉，一双似喜非喜的含情目，太深两夜之愁，娇袭一身之病，泪光点点，娇喘微微，娴静时是娇花笑水，行动处如弱柳扶风。他说心比笔干多一窍，本来说比干不是那个纣王的那个叔父吗？讲他有一次不七个心还是把这七个窍怎么样的，他比他还要多，多心吧？你看啊，病如西子还剩三分，比病西施，你看病西施，你说这讲他这个黛玉是这么一个病美人，你会觉得整个黛玉啊，好像讲她美啊，讲她怎么样的，黛玉好像是。是，你看不到他的， 看不到他身体的，好像是艺术，他是艺术灵，艺术的这种灵性啊。这个女孩子好像没有肉体的啊，她这个没有肉体，所以我想宝玉对她一点邪念都没有。一点邪，他们两人睡在一起啊，他们俩在一起啊，一点邪念都没有。倒是他宝玉看到那个宝钗啊，哎，那白白胖胖的手，他想去摸他一把。这个黛玉，你是整个好像没有肉体的这么一个人，没有一个人啊。所以说他们两个的爱情完全是那种性，我想是性灵之交。他们两个知己知彼，非常惺惺相惜。他就在那，宝玉不喜欢功名，不喜欢他，黛玉很了解他。所以这个宝玉有一次，这个跟袭人跟那个这个史湘云他们讲了，史湘云他们也劝他了，哎呀，你总要这种经。这个要念念经济济世的文章啊什么的，那个宝玉就把他推出去，你到别地方去吧，不要来我这里了，是不是？那个写花西人就说，哎呀，他对你这样子，如果碰到这个林姑娘，林姑娘又要生气了。那个宝玉说，林姑娘知道我，林姑娘从来不讲这些事情，原来黛玉在外面偷听。这下子，哎呀，是他的知己呀，啊，他知己了，又黛玉感动得不得了，又掉眼泪了，嗯，所以他们两个那种知己的，也是蛮感动人的小儿女那种啊，小儿女来来去去，就是大家都，我想我们最看这本书，大家都是最这个遗憾的，最的就是宝黛不能没有成婚，对不对？啊，最后两个没成。可是你想想看，宝玉真的娶了林姑娘，生了一大堆儿子儿女，不能想象。我想这个，我们林姑娘抱那些抱 baby 抱不动。我想不行，不能两个人不能成婚。那我没法的，这是灵与灵之间的结合，跟这个婚姻第一个要件就是肉体的关系嘛。我在想说啊，我想我们这个文学里边也有，不知道大家看过有这个 Emily Bronte 那个叫做《爆笑山庄》，大家看过吗？报道上看过，电影也看过了，报道上看过，报道上那里边那个女主角凯瑟琳嘛 ，Catherine 嘛，不是那个，她跟 Heathcliff 那是另外一个那个男孩子是外面捡来的，他们俩人在一起，他们两人在一起好的不得了，他们俩非常知己，非常那个，哎，她不能嫁给他。她不能嫁给他，后来嫁了一个世俗的一个贵族什么。后来他后来讲了，他说 I am Heathcliff， 我就是 Heathcliff，我想这个宝玉跟黛玉就是他们俩就是我就是他就是我，两个人讲的，那这一个我想婚姻是一定是跟他体一个 other 才能成婚，你说你自己跟自己不能成婚的。自己跟自己不能成婚，所以他们两个那个，有时候常常会这样的，世间男女也是，有时候这两个男女之间太相知相惜，哎，不能结婚的，不能结婚的，是啊，这种心灵相交太那个了，或者是另外一种爱，另外一种情感，我想宝玉跟他这个。跟他跟黛玉的就是这一种，就是这种的爱情，对，他这是其实他们俩其实真的是个仙缘，他们俩其实是一则爱情神话，他们的爱情神话。关于林黛玉的这个人这个个性什么，我讲到黛玉的时候再仔细分析，再仔细分析。不过呢，这个啊。那 这个待遇啊，那么是忘一下啊，都好了，就这个，对不起，忘回这，等一下我还要，可能还要用，还要讲一个，在这个啊。第五回的时候已经讲了他们两个的爱情的这种，他们两个爱情，他们的命运的这已经定了。你看他这在汪凝眉，他还说，一个是朗月仙葩，一个是美玉无瑕。若说没奇缘，今生偏又逢着他；若说有奇缘，如何心事终虚化？一个望字绝呀。一个空劳牵挂，一个是水中月，一个是镜中花，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，怎禁了他春流到冬，春流到夏，啊，这个就是他们两个人的爱情的一个叹息，他们两个最后的是悲剧收场，一个出家，一个殉情。因为两个人都不符合儒家的系统，中法社会那一套，是很不容许，不容许这些这两个叛徒，这两个儒家社会的叛徒，不容许这个，不容许这东西，啊，我想这悲剧的最深的由来 ，OK 啊，好，我们讲另外一个人，往下，啊，贾宝玉、薛宝钗，啊，贾宝玉、薛宝钗，贾宝玉、薛宝钗，宝钗，在这个当然占了很重要的成分，啊，成分，那这宝玉不是黛玉是。宝玉的姑表，宝钗是宝玉的姨表。按理讲，姑表要比姨表稍微近一点，呵呵，要近一点。这我们中国人相信姑表要比姨表近，嗯，因为姑表的妈妈姓还是姓贾，啊，那个的妈妈就姓雪了。这雪姨妈姓王了啊，在那边了啊，所以不同的姓，不同的，那这但是这个女孩子也很不同，她呢虽然年纪轻轻，可是她的人情世故啊，人情世故非常的这个通达啊，她可以说是儒家是系统中华社会中的最高，她最好的理想，这么一个女孩子，啊，这么一个女孩子，那这个后来嫁给，后来这个是薛宝钗嫁给这个贾宝玉了，是薛宝钗嫁给贾宝玉了，这个你看看，可是这个第五回的时候。你看他的判诗还是这个，你看啊，都倒是金玉良言，安子念木石前盟，空对着山中高士金银雪，这个就讲的薛宝钗了啊，终不忘世外仙珠寂寞林，叹人间美中不足金方性，纵然是举案齐眉，到底意难平。这薛宝钗嫁给贾宝玉，我觉得她不是嫁给贾宝玉，她是嫁给贾府里边那个中法社会那个位置，就是孙媳妇那个位置，这个位置最合适这薛宝钗。最合适往下，啊，不是，等一下子啊，等一下子，这个那个最合适薛宝钗，那当然了，薛宝钗这个女孩子啊，她这个对于这个可以说是儒家熏陶下面最理想的一个女孩， 而他 非常懂事，他十五岁做生日的时候，贾母啊给他做生日啊，问他说你要吃什么点心，他知道贾母年纪大，喜欢吃甜的烂的，容易消化的，他就点那个。贾母说你喜欢看什么戏，他知道贾母喜欢看热闹的戏，他就点那个热闹的戏。你想看这么一个媳妇你要不要？这么一个媳妇你要不要？王夫人是那时候这不是金钏儿给王夫人打了个耳光，那个跳井死了吗？跳井死了，王夫人很难受。薛宝钗到那时候就跟王夫人说，他认为说这个金钏儿不是自杀死的，大概是这个意外掉进去死的。如果他是自杀死的话，这个女孩子不懂事，死有余辜。这个意思是吧？他完全是他说他这个女孩子非常理性，非常理性。他吃的是，他有个很重要的冷香丸，他要吃的是冷香丸。他住的那个地方恒芜院的话，一进去看到雪洞。对，她是很冷的这个女孩子，啊，不是说她没有感情，有，但是她要什么？要把这她的感情通通把它规划起来，这是儒家的要求，克己复礼。你自己的私欲、自己的冲动，再看一下，通通要。给通通要这个，通通要规范起来，规范起来。所以他的一些啊，这个角色不好写，他写的非常沉。我想曹雪芹写薛宝钗，可能是写的最成功的角色之一。写贾宝玉那么复杂那么奇怪的人，你写的可以。写林黛玉，他这个也是个非常奇特的、非常不同于众的个性的，薛宝钗就难写了。薛宝钗呢，写的不好，他变成个女孔子，都是讲他一下子就讲大道理。后来我也发了一个问卷给他们了，男孩子也怕薛宝钗，大概娶了薛宝钗，一定给他卡得死死的，一定讲不过他，一定太能干、太理性、太会讲、太人情世故太通，这个女孩子太厉害。这个也是他写的好，写的中规中矩。我等一下会，我讲了他的时候，我会仔细分析，仔细分析的。不过这个宝钗跟宝玉的关系呢，宝玉呢，对他呢是我觉得几分是比较敬爱比较多，敬爱比较多。那这个对黛玉不一样，那对敬爱她。不过呢，宝钗她看了宝钗那个白白胖胖的那个手背，要去抓一抓的，可见的宝钗，她有 sex appeal 的，我想她有的。黛玉好像没有，黛玉好像没有，宝钗大概有的。宝钗这个啊，好像是一个非常非常，我想的这个世俗女性，但是她这个人，你看啊，诗也来的，什么都懂，话也来的，诗也来的，这个对于这个药啊，对于这个医理啊，什么都通，这个女孩子非常聪明，非常博学的，非常博学，非常聪明的， 这么一个女孩子，这个所以呢，问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类型，所以他们两个对比，宝钗跟这个跟黛玉两个非常不同的对比，一个是非常理性人物，我和他讲，他是理性人物，他可以他这个是这个非常理性的儒家的这一套的社会的这一套东西，这个黛玉他是这是等于说是个他是个失魂，这非常这个不非常脱俗的，非常不基于世俗，非常这么一个人，非常感性的，所以两个完全不同的女性，不是她，宝玉当然偏那个偏黛玉，但她对宝钗，她也不讨厌她的。不讨厌他的，他只是有点怕他，有点这个敬畏他。大家对于宝钗，好像最后点头嫁给宝玉，非常不原谅他，好像大家觉得说宝钗把这宝玉抢走了。可是你要看那个时候的婚姻，是父母说了算的，父母说了算。那个时候贾家要来求婚了，贾母已经定了这个媳妇了，已经来求婚了。雪姨妈当然她也愿意告诉这个女儿嫁给宝玉，她这个贾府的孙子，她也愿意，当然愿意，这个雪姨妈也愿意了。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女孩子，那是不能说我不嫁他，很难的，很难的，很难的。何况宝钗她也喜欢宝玉的，她对宝玉没有动情呢，也有过。大家记得吗？这个宝玉被打的时候，打得很厉害的，在打的时候，宝钗去看他。居然眼睛红了也哭了的，这第一次好像那个宝钗是会掉泪，这个女孩子为她她也是心疼她的，所以她对于宝玉也是有好感的，也是喜欢她的。不过我在刚刚讲的时候，她嫁过去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婚姻，她嫁过去的时候是嫁给贾府，她有一个吧。和尚给他一把金锁，给他一个金锁，你看看金子多么沉重啊，而且一把锁的那个尖上面，你看看锁的是什么啊，他要担负很沉重的责任。后来贾府后来王熙凤一定死了，贾母死了，最后这个说贾府还要服兴的时候，靠着兰桂齐芳，就是一个是贾兰中了功名，还有一个贾桂没见过的，是贾桂是谁？贾宝玉的姨夫子。贾宝玉这个给他这个出家了，他留给他太太是什么呢？留给太太的一个儿子，这个儿子就是贾贵，以后还要贾家要兴复起来，就是要靠宝钗抚养这个孩子，靠宝钗把贾府撑起来，一把金锁压在他身上，所以他是要救大任的一个人，宝钗是要救大任的一个人。儿女私情在儒家的那个整个政策里面，不是第一，不是放了第一个，不是放了第一个。那个时候的婚姻最要紧的是要齐，这个齐家，齐家，这个家要撑起来，这个的婚姻。所以那个时候宝玉跟宝钗嫁给宝玉，在那个时候就是这本书的逻辑，这么看起来也是顺理成章。虽然 所以王果维就讲了他评《红楼梦》的时候，那《红楼梦》这个悲剧呢，它不像希腊悲剧，好像说这个天触怒天神，或者像莎士比亚的悲剧，好像那个有个小人，像那个Othello， 好像有个小人在旁边挑唆啊，这么就是成了一个悲剧的。他说这个《红楼梦》的悲剧，更加深层的什么？他说就是我们这个世间平常的生活中，顺其自然的就是个悲剧结果。悲剧，它不是有什么大起大落，就是外界因素，这个里边的合适的。你看我们看的这个贾母，她挑这个宝钗也是合情合理，也是合情合理。在合情合理之下，悲剧产生了，这悲剧产生了，啊，悲剧产生了。所以不，曹雪芹写得好。他写得好就是说他不是说是好像特别去挑动什么哪一方面，是吧？好，我们好了，我们最后讲的宝玉出家，刚才我们讲的宝玉出家啊，宝玉与晴雯，这个它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这个复杂的这个关系。我暂时把它这个看了时间的关系，已经三个钟头了。我讲了晴雯的时候再补了讲好了。我们今天讲的宝玉出家，宝玉出家。是我们这个这本书的主题，一从开始就是完事历劫嘛，完事历劫，那宝玉出家，这是整个的这整个书的很重要很重要的这个，这书有两个重要的线，第一个是贾府兴衰，贾府从兴到衰。第二个，宝玉出家一开始的时候，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到最后出家，最后出家。那宝玉出家的时候，一开头，宝玉出家是我讲的，他是一步一步来的。刚刚我讲的，他经过很多历劫，他经过很多，比如说像秦可卿之死，然后最后晴雯之死，然后黛玉之死。他的最亲爱的人死的死的死，亡的亡，离开的离开，比如说像他很喜欢的小戏子方官被赶走了，就落发为尼啊，他的几个姐妹都嫁走了，所以这是散的散，是不是？所以他觉得人生真是一场。一场空的一场梦这样子，所以要一步一步一步来。那么他第一个的触动他，他是很敏感的一个人，很敏感的一个人。他触动他的那个宝玉出家，触动他的时候，在第22回，他听了这个戏啊，是这样子的：宝钗生日，宝钗生日，这个贾母就弄一重戏来给他。弄一台戏来给他听，弄了戏给他听，那么这就是这个很多热闹戏过去了。哎，宝玉说：“哎呀，你们这怎么这都是点这热闹戏？”宝钗就说：“你这不懂戏了。”他说：“这个里面有戏，有一出戏叫三门。”三门是什么戏呢？就是虎囊旦的，这清朝的邱元做的。讲的是什么呢？鲁智深，花和尚，《水浒传》里面鲁智深出家的故事。鲁智深出家的故事，鲁智在这个《水浒传》里面，大部分的那些好汉的下场都不好，大部分下场都不好啊。鲁智深算是好的，鲁智深最后出家了。鲁智深最后出家当了和尚，他算是这个我这个这他的一生啊。那么这个呢，寄生草这个曲牌，这是昆曲了， 这是昆，那时候写的都是昆曲。这个曲牌呢，这个曲牌是，你看啊，这个宝钗就说，哎呀，它这里面有个寄生草，他说这个是非常好听，非常好，我念给你听啊，念给你听，你看啊，他说，漫闻英雄泪，乡里处世家，谢慈悲，剃度在莲台下。莫缘法，转眼分离乍，赤条条来去无牵挂，哪里讨烟说雨里单卷单行，一任安忙鞋破薄随缘化。你看看这个整个事，就是这个鲁智深一个人郁郁凉凉在这个走了，这个你看这是这个是吧，烟衰疏雨立全难行，你看芒鞋破薄随缘化，这个意象赤条条来去无牵挂，这句话非常刺激到这个贾宝玉，非常刺激贾宝玉，他写的看了这个以后，后来他就自己写了也是他这个很起的他，因为他是很非常敏感，非常认真。这个赤条条来去如牵挂这句话，非常非常的这个对他刺激很大，启发很深。最后我们看到宝玉出家的时候，也就是他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啊，也是这么一个意象。所以这个意象的时候，也就影响了他。最后的是，你看听曲文宝玉误禅机，到了最后了，到最后了，这个晴雯之死对他刺激很大，对他刺激。晴雯，我这个要讲的，晴雯就是黛玉的，我讲黛玉的影子。晴雯死了，黛玉死了。这个对他当然很大，当然很大啊。那么这个我往下啊，对了，就是这个宝玉出家，那这120回，宝玉经过了这些事情以后，他又回到太虚幻境了。这一次他懂了。这是他懂了这个，他看到那个册子，以前他看的那些册子就讲他那个精灵十二钗的命运，他不懂，他没懂。那时候第一次的第五回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他懂了，他看了这些东西，他知道这些是一切都是前定，他那些姐姐妹妹还有精灵十二钗那些每个人的命运原来都是前定。看到这个天机以后，他回了险以后，他也不能讲，他满腹的一种悲凉，对人是人，他讲不出来了。所以他最后的时候他就去，他出家之前他就去考试，大家都记得他去考试中了举人后，他就不见了，失踪了。他要什么？他一定，宝玉一定要对斩断尘缘，他才能出家。这个斩断尘缘说，他对他父母，对贾家，他欠了什么呢？欠个功名。他们不是一直要他要功名吗？一直要他考功名吗？他考了个功名给家里边。那么对他的妻子宝钗，他留给他什么呢？留给他一个儿子。那么他留给他这个他的最熟缘最深的悲女妾花袭人，花袭人对他来说也是他的某方面的所有，对他的母亲，他的姐姐，他的妻子妾，他的妻妾。 他的悲女，所以女性所有的角色都在西城身上。他对他俗缘很深，他给他找什么？给他一个丈夫。他一定要这个俗缘通完了以后，他才能够这个出家。他出家的时候，所以他在这一百二十回的时候，你看啊，他出家了，那么大家找不到他。那么就他们就写信给贾政了。贾政说宝玉不见了，宝玉不看看，本来是贾政看着他那个贾兰中了举很高兴，哎呀，贾一下子怎么贾宝玉不，这宝玉不见了，他就很烦恼，怎么不见了呢？他正在写信写家书的时候，他一抬头，那天他在一个小村，在一个村庄，在一个小村，那个船停下来了，一片大雪，雪在雪地上面，他这个抬头看下来，我们看看这一段，这是《红楼梦》写的最精彩、最高峰的一段，就说他你看啊。他说抬头忽见船头上微微的雪影里一个人，光着头，赤着脚，身上披着一领大红星星沾的斗篷，向贾政倒身下拜。贾政尚未认清，急忙出船于大夫辅助问他是谁，那人已经拜了四拜，站起来打了一个问讯，贾政才要还击，请迎面一看，不是别人，却是宝玉。贾政大吃一惊，忙问道，可是宝玉吗？那人只不言语，是喜是悲。这时候宝玉这个贾政那时候写的时候，一抬头一看，怎么有一个人，哎，光头赤足，穿那个大红的星星毡斗篷，光头赤足，大家记得赤条条来去无牵挂，你看啊，都是一片雪地，他看这是谁？那个问打了一个问讯，何时问讯？三头四拜。他就说最后他要向他父亲辞别，这才是最后的，这是最后的尘缘。他母亲已经辞别过了，这个时候向他父亲辞别是最这个是他尘世间最后的一关，这个东西这一关要过了，他才能走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贾珍又问道，你又是宝玉，如何这样打扮跑到这里来？宝玉未及回言，只见船头上来了两人，一声一道夹住宝玉道，俗缘已毕，还不快走。说着三人飘然登岸而去。贾政不顾地滑，急忙来赶，只见那三人在前，哪里赶得上，只听了他们三人口中不知是哪个作歌曰，我所居兮秦埂之峰，我所游兮鸿蒙太空，谁与我逝兮吾与谁从，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。贾政还于前走，只见白茫茫一片旷野，并无一人。最后只落得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。所有人生的贪嗔痴爱七情六欲都被这一片白雪埋掉了，已经被这白雪冰消了。人生最后的时候，最后剩了一个字，空，遁入空门了嘛，最后剩了一个空，剩了空。那么宝玉这个出家啊，宝玉出家，那我觉得那个这一出呢，我觉得他这个他的意义更重深在哪里？你看看，我要讲回来了。前面我不是讲了他吗？是琴声，他是琴声录嘛？这本书叫琴声录嘛？那么这本书叫琴声录，所以这个时候这个琴声的意义在这里来了。那宝玉下面一段，宝玉出家啊。我就在讲了，我们的王国维 在《人间词话》里面论吕后主的词，他说：“真所谓以写书写者也。”他讲后主的词，因为后主的词，他在亡国以后，他写那些词，写书之，他以亡国以己，亡国以一己之悲，道出世人之痛。道世人的啊，这个，是不是说很多诗是“落花流水春去也，天上人间”，我们说。都是这个整个这个他的诗词，他说是一写类似。下面更重的一句话，他说：“言有这个世家积毒，单和人类罪恶之意。”这个他把它比作世家积毒。贾宝玉也是这个贾宝玉的故事也是，大家想想看，贾宝玉这个是有，我想曹雪芹他对那个佛陀的传一定很熟，一定是问他写这个贾宝玉这个人物，我想有意无意的，恐怕这个悉达多太子的这一生，我想有他影响。悉达多太子是吧，享尽了荣华富贵，享尽了美色娇妻，那范进王对他宠爱有加，这个悉达多太子这个出世门，看到生老病死苦人间的，所以他大出离，在寻找人生这解脱痛苦之道，是成佛。我想宝玉也是跟他一样，也是享尽荣华富贵，也是美色娇妻，也是看尽了人间的悲苦，所以他最后 成佛。我想宝这个曹雪芹有意无意的把贾宝玉也写成了佛陀的这种人物。A photo character. 那么他另外一个，我觉得他穿大红斗篷，他穿的不是那个轻松的轻飘的这个褐色或者黑色的袈裟，他穿的是大红斗篷。斗篷多重啊，你想啊，斗篷是多么重啊，而且是红色的，背的是琴啊，这个琴声呢、啊，这情深贾宝玉背的世界上所有的情伤，所有世界上被情所伤的这个人走的那件红大红的在袈裟，等于他是情的十字架，他情的十字架，所以他背着就上车，然后出家走的，所以这样子才是他的出家的意义才大。他出家的意义是对的，他是，我想他不光是为了林妹妹，他不光是为了黛玉之死，也不是光是每个人死，他是所有人间被情所伤的情伤，背了这个东西出家的，所以宝最后是剩了一片大，就是白茫茫的一片大地，真干净，只剩了一个红斗篷在那里，慢慢慢慢的走的，回到秦埂峰下，归了他历完这一劫，这是我们的宝玉出家。我今天讲到这里了，太。